钱亮被他父亲追得走投无路，来到一家院子，纵身上墙，往下边一跳，下边有翻板，脚下一空，走线铜铃后边当啷啷一响，扑通一声掉下陷坑。本宅的主人听见了，院里头啊有娘俩，娘俩正在那练武呢。走线铜铃一响，老太太说：“哟，出事了，谁掉进陷坑了？丫头啊，快点灯看看。”丫鬟老妈家人过来，用挠钩把钱亮搭上来，绳捆锁绑，推向大厅。老夫人在正座坐稳：“好大胆的贼人，你敢跑这胡闹啊？姓什么叫什么？”钱亮没言语。老太太正审讯的时候，就听前边大门着啪啪啪有人敲的山响啊，开门，快开门！有家人赶紧进来报信儿：“夫人，
哎呀，老爷回来了。”“
啊，是啊，快叫进来。”“
谁回来了？”书中暗表：“这个宅院正是李四爷的，
李慧的。”李慧、钱大成、小脑瓜赵碧这些人追赶钱亮，一看入了这个院子，赵碧刚想上墙，李四爷说：“甭上墙了，这是我的家，这小子准得被擒，我老伴饶不了他，快进去免得受苦。”就这样将门叫开，大家来到大厅。李四爷的老伴赶紧过来：“哟，当家的，这都是谁呀？”四爷一一介绍：“
我说家里的是不是抓住贼了？
这不赖这儿呢吗？”“
打没打？”“
还没有呢。”“
别打，这是自己人，这是钱亮。”“
哟，钱家寨的？”“
可不是吗？”钱大成过来了：“哎呀，大嫂，这是我的逆子，多有得罪。”“
嗨，没说的没说的，快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来，松绑脱路。”
有人把绑绳给钱亮松开。钱亮揉了揉眼睛，低着头，这回可真老实了。老夫人说：“亮儿啊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李四爷说：“钱亮，你太胡闹了。”钱大成说：“奴才过来，你给我跪下。”说着上前就打呀，
哪知道他这一伸手，众人还没等拉呢，旁边惊动一个人。
谁呢？李四爷有个女儿叫李兰心，这个姑娘知书懂礼，一身的好武功，长得又俊，温文雅尔。她在旁边站着，一看钱大成要打儿子钱亮，姑娘连想都没想，一拉钱亮：“
嗨，快躲开！”
噔噔噔，拉着他就进里间屋了，砰，把门关上了。姑娘没想别的，
哪知老头钱大成急了，他不认识李兰心：“哎，我打儿子，你挺大个丫头，用着你管吗？哎，你那么大个姑娘，把个大小子拉到里屋了，这都什么事儿？”
这句话可惹了祸喽。姑娘李兰心在里边是放声大哭啊。
是啊，未出闺阁大姑娘，叫人说了拉个小子到里屋去，这不像话呀。
李慧说：“哎，大成兄弟，你怎么说话？那是我女儿，但这……哎，我真该死，我满嘴胡说八道。大侄女，你别生气，叔叔说错了，他我不知道是你，是我跟我这小子生气。我说钱亮，你给我出来！”
李来心不出来，也不放钱亮，就是哭。
李四爷赶紧过来：“兰心呐，哎，你叔叔生气说那么句话还值得你那样吗？啊，快把门开开，把人放出来吧。”
这姑娘也不放人，还就是哭。
赵碧一看有了：“哎，四叔，您的姑娘有没有人家？”“
嗨，没有啊。”“
是啊，你看叫我赵大叔说这几句话，那姑娘不好意思了，干脆我出个主意得了，这般得了，就把你的女儿兰心姑娘许给钱亮， 你们两家门当户对，这叫两全其美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李四爷这个人呐，豪爽，他一想，挺好，这两家真正门当户对，尤其钱亮小伙子长得那么俊，比我姑娘还好呢。你还别说，赵碧都说他没正经的，这个事儿办挺好。那你就费心吧。来心呐、赵碧说了，干脆，我们两家嘎个亲戚，可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。你这老头多有意思呢，隔着门问，里边也没说乐意，也没说不乐意。不过姑娘不哭了，滋妞门一开，钱亮出来了，屋里人哈哈大笑。赵碧说，哎，钱亮兄弟啊，你说看你闹的，把你父亲都气坏了，走吧，来快来，给你父亲赔个礼吧。说着把钱亮拉在钱大成的近前，快跪下。爹，你还生儿子气呀、啊、我知道这几天我碰的钉子不少了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。奴才啊，别的我不生气，你跟我争吵的没什么，你怎么打黄天霸呢？我没少跟你说呀，当年黄三爷黄三太跟咱是至交，两家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，你好意思跟他作对呀、啊、哎，你小子叫我惯坏，今天我非要你命不可。说着一伸手，他怎么呢，刚才进来时候把刀戳在旁边，他也是气急了，顺手拿起来刷的一下子，这一下子正扫在脸上，周围人没吓死，心想不把孩子杀了就把脸上弄到口子，哪知道啊，钱大成拿的是把扫帚，原来啊叫赵碧偷偷给换了。钱大成唰给儿子一下子也后悔了，这叫他打他都不打了。赵碧说，得了，我兄弟年轻不懂事，再说了，今天可是大喜事啊，没我兄弟到这儿来，这门亲事怎么成啊，我做媒啊，把兰心妹妹许给大成兄弟，你们大家怎么样，同意吧啊。我说钱大叔，你乐意不乐意啊？钱大成只可点头应允，叫钱亮磕头拜见岳父，还得要点订婚礼啊，没带什么。赵碧说，不要紧，钱亮你把毒吉利拿两个作为定亲之物，不是更吉利吗？吉利吉利，日后再换。好了，嘿，赵碧真会办事儿。钱亮说，爹你别生气了，我为什么打黄天霸，这是钱勇跟我说的，这么回事情。哦，大家这才明白，是采花淫贼蓝勇从中挑拨。哎，贤弟呀、啊、这一只蓝在什么地方？在店房呢，跟我住在一起呀、啊、在跨院住呢。好兄弟，你上当了，根本没这么个事儿。这蓝勇身上已经有四条人命了，杀了两个女的，杀了他的嫂子，撇了他的侄子，非抓他归案不可。你没别的，给我们领路，立功赎罪。哎呀，我上当了，好，这就走。就这样，钱亮带路，后边人紧紧跟随，很快来到店房，来到了西跨院，到自己房屋，推门一看，蓝勇蒙头大睡。论说呀，应该把人生擒活捉，好问口供。钱亮一是年轻，二是火头上，举起钢刀，咔就这一刀，就听着扑哧一声，他一愣，等撩开背再一看，哪来蓝勇啊？那是两个枕头啊，顺在背里，像人睡觉一样。蓝勇踪迹皆无。如果蓝勇真在床上，这一刀也糟了，因为死人口里无招对。哎，叫他跑了，大家一看都心凉了。多次抓一只蓝都没成功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有幸而来，扫兴而归。大家来到衙门，女眷呢留在了家里，其他男人都到衙内，大家商量下步怎么办。天光大亮，来到里屋一看呢，黄天霸在那坐着呢，因为受的硬伤，腮帮子红肿一消，不疼，病就好了。
经大家说明之后，钱亮给黄天霸赔礼道歉。黄天霸说，贤弟啊，不能都怪你，可恨的是蓝勇从中挑拨，但愿得你帮助我们抓住一只蓝勇归案，好吧。随后又把大家领着见过施大人，钱亮又去请罪，施大人不怪罪，告诉大家一定要抓住陆林的祸害一只蓝。就这样大家分头访查一只蓝，一晃三天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把大家愁坏。其实一只蓝根本没走，就在苏州内。苏州管辖下有个县叫昆山县，他在昆山县的一家店房住着。为什么在这店房住着呢？因为昆山县最近有个热闹，一只蓝好色呀，他就冲这个热闹来的。什么热闹？昆山县呢，有个都头叫白瑞，白瑞的师傅姓秦，叫秦立功，人送混号双锏赛鼠宝，膝下这个女儿叫秦兰花。秦兰花武艺高强，年龄不小了，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急需要找婆家，没有合适的。秦立功有个朋友叫楼海宇，也有个女儿叫楼秀香，嘿，也没婆家。两家老人和两家姑娘一商量，你说我们找婆家得找什么样的呢？一会武功，二来还得门当户对，这么找没有合适的，这么办，咱们来个比武联姻。就这样，楼海宇和秦立功告诉白瑞，跟县太爷商量商量，我们定个日子，两个姑娘比武联姻。俩姑娘上擂台，这可是天下奇闻呐！一只蓝勇一听乐坏了，嘿嘿，来俩姑娘都挺漂亮，还会武艺，那还不说，秦立功跟着特别熟，得了，我呀也来这联姻，找个机会这俩姑娘都归我得了。可是他为了假装殷勤，在秦立功面前为前为后不走，装着斯文，找机会他要把两个女人都弄到手。就这样，比武联姻的告示啊贴出去了，不但县里知道，知府衙门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在那个年头啊，要群众集会也得政府批呀，不能随便弄拨人，你就都集中到一起，要出事谁管呢？都有政府的人弹压地面。有人报给施世伦，施世伦开始不同意，赵壁说啊，你想抓一只蓝你就同意，一只蓝准在擂台下出现，因为这个人好色，色迷熏窍，寻花问柳，听说姑娘比武联姻，他准去，我们在擂台下等候，抓他唾手可得。施大人批文贴出告示，三天后比武联姻开始了。不但四乡八寨、十里八村、百八十里的男男女女来了，有的看热闹，有的为银子，有的呢做买卖为挣钱，有的为得大姑娘。县衙门所有的人都来了，小脑瓜赵壁、黄天霸等人一个个穿得累累缩缩，直奔擂台。擂台在哪儿啊？在小河堰大灰厂，离县城15里地。等小脑瓜赵壁到这一看呢，吓了一跳，眼前是人山人海呀，围个里三层外三层，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多没有，有数千人呢。哎呀，这里不但有看热闹的，恐怕有虎岛山川寨各地的寨主都来了，弄不好非出事儿不可。坐北向南，高达擂台。擂台呀，有上下场门，中间放着桌子，有秤，旁边摆着铜茶盘。两旁名柱上写着对联，上联写拳打南山山崩地裂，下联写脚踢北海海浪翻波，横批是打遍天下。嘿，好大的口气，就要冲这副对联也得打个热热闹闹的。东西啊有官人弹压地面，还有观看擂台。赵壁和钱亮等人那都是官人啊，当差的，当然到东边观擂台，桌子前边一坐，喝着水往下看，眼睛往人群中撒嘛。就在这阵儿，
开泪了。上场门帘扒了一条，打里边走出老者，有50多岁，浑身穿青挂皂，面似姜黄，黑胡须，大眼睛，黑不照头，来到台前，抱腕拱手，行个罗圈揖。诸位，诸位英雄好汉，请压言。在下姓秦，叫秦立功，祖居山东，和我的朋友娄海宇来到贵宝地。我们两人膝下无子，各有一女，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。因而托我的弟子请求县太爷，又经府衙恩准，允许在此立擂比武招亲。我久闻此地英雄多，好汉多，没能一一拜访，请原谅，我这有礼了。今天开擂呀，我说几个规矩。打擂分三种，第一种是以武会友，也就是多交个朋友，不管哪位上来，谁胜谁负，哈哈一笑就算完了。第二是金银赌输赢，你拿20两银子，我拿20两银子，往茶盘里一放，这有秤，称好了，打一拳5两，踢脚10两，打倒了15两，要是打到擂台下20两，说没有20两，拿2两银子行，多少都可。第三种，年貌相当的，不分贫富贵贱，只要生了我的女儿，本人愿意，就选她为婿，我将女儿许配与她。这就是我们立擂的目的。现在开擂了，哪位上来啊？别客气了，离着远的听不见的，周围有告示，你们看看就明白了。连让三次，就在这阵儿，下边人说话了：“哎，别让了，别让啊！看我的！”蹭蹭蹭，抖身上了一个人。这个人20上下岁，身高67、8，面皮白净，两眼发贼，蓝绸子包头，穿一身蓝色裤褂，足蹬青鞋，腰系大布。秦立功说：“请问您贵姓啊？”“啊，我叫孙玉。”咱们是以武会友还是赌银两？嘿嘿，台主啊，咱们赌银两，看着没有，我这包银子20两，汤放在铜盘内。台主请吧。秦六公明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来到切近，两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，几个照面。秦立功啊，见上来这个孙玉身法灵巧，武艺不凡，他一想，这第一阵我要是败了，这擂就没法打了，说什么为了胜他呀？想到这，卖个破绽，虚晃一招，一领对方的眼神，孙玉往里一进招，双拳一到，秦立功丢一转身，来个弯腰射虎，双拳奔孙玉的脊背打来，孙玉猫腰躲过，秦立功就是一个扫堂腿，还呜扑通。这孙玉啊，一下子趴在擂台上，收不住，扑通就掉下去了。下边看热闹拍手，好啊，台主赢了。秦立功没说什么，哎呀，承让承让。然后从铜盘里把孙玉的银子包拿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啊，那是银子，原来是一块石头。秦立功当时脸就变了，他都不是为着钱呢，这耍笑人呢。他把这石头举起来，诸位请看，这是什么呢？没钱可以以武会友，不是非拿银两不可。刚才那位不该用石头来欺诈，就他这两下子也来出丑，看来他的武艺不是跟他师父学的，是跟他师娘学的。底下哦一阵大乱，有的骂孙玉，有的说台主不应该骂人不带脏字儿。就在这阵儿，下边有人喊：“哎，台主，我是方才那位师娘，我来给我徒弟找脸面来了。”嘘，跳上一个人，秦立功也觉得刚才失言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请阁下不必介意。来人哈哈一笑：“哎，台主。”咱们比试比试吧。哦，请问怎么比试啊？我可不和老头打，我要和你女儿比试。秦立功就明白此人不怀好意， 书中暗表杀了这个小子，是苏州有名的五龙老二，外号叫火龙，姓江，叫江中。江中是个酒色之徒，上来就和秦立功的女儿打。秦立功没办法，回到后台把女儿叫出来。秦小姐来到前边，上下看了看江中，鼻子孔哼了一声，心想：小子，就你呀，我一辈子不嫁人也不能嫁给你呀，说什么把你胜了。打啪啪啪连着几拳，火龙江中一看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哎呦，恨不能一把将姑娘搂在怀里，他施展招数步步相逼。秦小姐想胜啊，功夫不行啊，姑娘学的武功一般说来都不肯下死功啊，堪堪不敌，连连后退，可把他父亲急坏了。他父亲秦立功一想，我女儿真要是被这人打倒了，还非得嫁他不可，可看这个人的眼神不是个正人君子，我女儿找了这么丈夫不是推到火坑了吗？这可怎么办？不但他着急呀，小脑瓜赵壁等人在下边也着急呀，心想虽然说是比武联姻的，没有一个上来就说我跟姑娘打，一般说来前边得打个三招五式的，台主和小姐看好了人主动出来和你接招，哦，先和人姑娘交战，你小子抓一把挠一把神马东西。可是这擂台没说不许随便上擂呀，一个个急得了不得，小脑瓜照壁那么大本事现在也没主意了，姑娘累得鼻娃鬓角热汗直流。火龙江中哈哈大笑，小娘子怎么没看好我呀，你不行，嫁给我吧，我就冲你来的，要冲你爹的老头子我能上擂吗？哎，你还叫我当着众人面把你拽到怀里啊，我可伸手了。哎呦，该死了你，住口住口，别不好意思，现在人多，哎，跟我走。这小子正在冒坏呢，没人解围之际，秦立功急得团团转。秦立功的朋友娄师傅也急坏了。就在这阵儿啊，人群中啊来个人，这个人呢穿着破草鞋，踢了踏了踢了踏了往前凑。人们呢一见着这人呢，哗往旁一闪，怎么身上味儿啊太难了。只见他有二十七八岁，头发不长，扎里扎沙的，满脸的油腻，衣服上也是油渍多厚，光着脚穿着破草鞋。你别看呐、啊、穿的不好，身上脏，五官挺好，可惜呀叫这油泥给抹上，看不来了。真谁呀、啊、要不说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呢、啊、这在苏州可有名啊。此人住在城北张庄，姓张名玉，字永贵，绰号飞行秀士，都管他叫张南侠。他的父亲张思雨能耐了不得，一口宝刀威震南方。张玉子继父业，一身的好功夫啊，手中一口红毛宝刀，削铁如泥，切金断玉，扬风断草，吹毛利刃，价值连城，为人直爽，喜老怜贫。自从施世伦到任以来，为官清正，深得人心。南侠张玉对施大人的黄天霸常常暗中帮忙，今天他也来了，干嘛来了？帮助谭家地面，他可是尽义务啊。他往这一站，抬头一瞧，哟呵，五龙寨的火龙江中是个采花盗柳的贼，要娶姑娘这还了得，我得给他搅了。想着这，他蹭蹭蹭来到擂台上，上来就骂：哦呀，我把你个混账舞弊羔子，残头老婆阉死，大脚老婆养的，我说江中啊，就凭你还想娶姑娘吗？这个姑娘是我的啦。说着砰抓住了淫贼江中。